今天给我们的神的话语是路加福音九章十二到十七节。路加福音九章十二到十七节，我来读。日头快要平息，十二个门徒来对他说，请叫众人散开，他们好往四面乡村里去借宿找吃的，因为我们这里是野地。耶稣说，你们给他们吃吧。门徒说，我们不过有五个饼两条鱼，若不去为这许多人买食物就不够。那时人数约有五千。耶稣对门徒说，叫他们一排一排的坐下，每排大约五十个人。门徒就如此行，叫众人都坐下。耶稣拿着这五个饼两条鱼，望着天祝福，掰开递给门徒，摆在众人面前，他们就吃，并且都吃饱了，把剩下的零碎收起来，装满了十二个篮子。开始了施工生涯的耶稣，等到到了时机，就差遣门徒们去传神国的道。等到他们回来的时候，耶稣与他们一起，为了躲避人群，到了安静的地方野外。但是因为聚集的人群，就连这样也不能够按照自己想希望的去做。耶稣也向聚来的人群宣讲神的国，医治病人。但是耶稣的事工一旦开始，就接连不断，停不下来。到了日头快要平息的傍晚，门徒们向耶稣提议，十二节如此证言。日头快要平息，十二门徒来对他说，请叫众人散开，他们好往四面乡村里去借宿找吃的，因为我们这里是野地。现在呢，是严守时间的一个时代，是有朝九晚五工作时间的概念。在约定的时间，也要在所约定的时间到达见面的场所。特别是地铁和火车，如果不遵守时间，就不能够乘坐。但是耶稣生活的时代和现在不同，没有时间概念。我们国家也是在工业化之前，大部分从事农业劳作的人们并没有几分几秒的时间概念。做完一天的农活，晚上回家的时候，同村的人就会对话说，吃完晚饭下盘棋吧。那就下呗。这就是对话的全部。至于在什么地方见面，在哪里，什么时间见面，在哪里见面，就没有详细的内容。尽管如此，两个人的对话并不觉得奇怪。吃了晚饭，或者是到村口的平床上，或者是村里的人都知道的聚集的那个槐树下面，先到的人与已经先到的人在那里下棋，而不是仅仅约好下棋的那两个人来才下棋。当时跟随耶稣的大多数人都是有主人的，是奴隶的身份。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种地的贫穷的农夫，或者在加利利湖里捕鱼的渔夫。因此，他们为了听耶稣的话，不可能带着食物来，对于他们来说，这也是一个很难的事情。这样的人除了女人和孩子们之外，男人就一共有五千人。门徒们也大部分都是贫穷的渔夫出身，也没有能力可以解决人们吃饭的问题，所以他们向耶稣提议说，让众人散开。 但是耶稣的回答却让门徒们感到惊讶。十三节像上半节，耶稣说：“你们给他们吃吧。”耶稣让门徒们为众人解决吃饭的问题。正如上一次所说的，这个文章里最强调的单词是你们，也就是应该为在这里的众人解决吃饭问题的人就是你们。耶稣这样说是为了确认包括腓力在内的门徒们的信心到底是什么程度。门徒们和耶稣一起施工的过程当中，已经亲眼看了耶稣所行的神迹奇事。门徒们亲眼见证了耶稣斥责加利利湖上的狂风大浪，使湖水恢复了平静，也见证了耶稣医治了被群鬼附身、不穿衣服、终日生活在坟茔之间、活着却没有任何意义的那个人。看见他，耶稣医治了他，也见证了耶稣医治那个患有十二年血漏的女人。他尽管为了治病花光了自己全部的财产，但是病情却日益加重。他们也看到了耶稣医治了这个女人，特别是彼得、雅各还有约翰，他们还见证了耶稣救活了会堂长雅鲁的十二岁的女儿。另外，耶稣差遣十二个门徒去宣传神国的时候，也给了他们能力，可以制服一切的鬼，医治各样的病。也就是说，耶稣告诉门徒自己是可以统管自然世界、属灵世界的，甚至也可以统管疾病和死亡的，是主管一切的主。也是想要借此来确认一下门徒们是否正确的认识到这一点。可是发现从门徒们的这个观点来看呢，他们对耶稣的认识还不是很正确。十三节下半节和四十四节，门徒说：“我们不过有五个饼两条鱼，若不去为这许多人买食物就不够。”那时人数约有五千。我们借着约翰福音可以看到，腓力回答说：“就是二十两银子，也就是四人家庭一年的生活费也是不够。”腓力说：“至少有这样一年的生活费才可以。”但是这么多的钱也只不过能够让聚集在这里的众人只吃半块饼。这时彼得的兄弟安德烈带了一个少年的便当，也就是五个饼两条鱼来。这五个饼两条鱼所强调的意义是非常少，或者是说几乎没有的意思。门徒们的回答用现在的表达方式来概括的话是这样的：主耶稣，现在聚集在这野地里的人，光是作为家长的男人就有五千名，要给他们每一个人一份便当、一瓶水还有水果的话，就需要大概两亿左右的花费。就算让每一个人只是塞塞牙缝勉强填肚子，至少也要两千万，但是我们所有的只不过是100元硬币两个，所以最好还是让他们散开各自找吃的。但是耶稣却这样回答，十四节下半节和十五节，耶稣对门徒说：“叫他们一排一排的坐下，每排大约五十个人， 门徒就如此行，叫众人坐下。耶稣让野地里聚集的众人以50名一排的单位坐下。这里坐下的希腊语是 katakrino， 它的意思是依靠着坐下。这是以色列百姓在晚餐或者是开 party 的时候，他们代表性的一种姿势，也就是斜躺着这样的一种姿势。耶稣并没有对野地里的人说，按照顺序出来，从12个门徒那里领取饼和鱼。如果这样的话，这里的人就不是为了来听永恒的神国的话语，而是为了接受供给而来的流浪汉了。躺着的姿势，50名围成一个圈，算上彼此重叠的部分，一个人按照1米计算，直径大约16米的圆。圆的面积大约200平米，大约60平。如此由男人们形成的圆有100个。假设那里女人和孩子的数与男人的数量是一样的，用同样的方法围成圈，靠着躺在地上，他们大约也形成直径16米的圆100个。如此在野地里就形成了200个圆。直径16米的圆200个，面积大约有12000平米。换算成大约是2000平的足球场，6个如此的圆的面积就形成圆圈倚靠着。我们所服侍的洋花金外国人宣教墓园，整个面积是大约4000平。那在野地里的人，就是在洋花金外国人墓园大概3倍大的面积上依靠着躺着，可谓壮观。此后主所行的是16节、17节如此见证。耶稣拿着这5个饼、2条鱼，望着天祝福，掰开递给门徒，摆在众人面前，他们就吃，并且都吃饱了，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装满了12个篮子。耶稣拿着5个饼、2条鱼，望着天祝福了，之后掰开递给门徒，然后分给众人。求福的方法是祝福，这是人所做的事情。那降福呢，是神所做的事情，是神祝福，这个说法是错的。所以说不是求神祝福，而是神啊，求你降福给我们。耶稣把祝福的饼和鱼分给门徒，给百姓们分享，显得格外忙碌。如此在野地里分享给他们的食物都吃饱了，而且剩下的零碎装了12个篮子。有人把耶稣用5个饼、2条鱼在野地喂饱5000人的故事说成是人们各自带来的饭盒。说当时这些人们来的时候呢，都藏起了，把自己的饭盒都藏起来，看到一个孩子献出饭盒，就不好意思都拿出饭盒分享了。有这种想法的人呢，是贬毁了耶稣的事工。 如果人们拿着自己的饭盒吃饱了，而且还有剩余能够收拾零碎的话，那么耶稣就没有必要和门徒们说这种对话。后来耶稣也提及此事，那如此的说法，耶稣就成了说谎的人。耶稣用五个饼和两条鱼喂饱众人，不是单纯为了解决他们饥饿的问题。那么理由是什么呢？我们重新读十六、十七节。耶稣拿着这五个饼、两条鱼，望着天祝福，掰开递给门徒，摆在众人面前，他们就吃，并且都吃饱了，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装满十二篮子。这个场面对于初代教会的人们很熟悉，事实上对于我们来说也是很熟悉的场面，也就是圣餐仪式的场面。耶稣被捕之前与门徒们进行了最后的晚餐。那时的场面，路加福音22:19-20如此见证。又拿起饼来祝福了，祝谢了，就掰开递给他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也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我用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这个部分使用的四个相同的动词，拿起、祝谢或者是祝福、掰开、递给，这四个动词是相同的。因此，五个饼两条鱼的事件不是单纯的为了解决众人饥饿的问题，而是进行了圣餐仪式。因此，约翰福音有其他福音书没有提到的内容。约翰福音6:4-5如此见证：那时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耶稣举目看见许多人来，就对腓力说，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耶稣用五个饼和两条鱼喂饱5000人的时候，刚好是接近犹太人的逾越节。事实上，根据上下文，没有这部分应该更自然。尽管如此，耶稣告诉我们是逾越节近了的时候。新约圣经记录的有关于耶稣生平的内容有四个福音书，其中马太、马可、路加福音称为共观福音。共呢是相同的共，观是看，也就是看的观点是相同的。而约翰福音就被称为第四福音书。福音书当中的约翰福音是最后记录的。约翰福音与其他福音书的看的观点不同，是因为已经有其他福音书了，就没有必要再用相同的观点记录。约翰福音最大的贡献之一，就是说明了其他福音所没有记录的耶稣生平的期间。我们知道耶稣事工的期间是3年，这个内容是通过约翰福音才可以知道。共观福音当中，耶稣生平，关于耶稣生平当中的，只有 记录耶稣上耶路撒冷只记录了一次。如此如果只看贡观福音，看起来耶稣事工好像只有一年，时间描述得非常快。当时并不像现在有新闻和传媒的时代，也不是像如今有网络的时代，在耶路撒冷发生的事情也不可能同时传到其他的地方。因此耶稣受到众人的支持，一瞬间有法利赛人、文士和祭司长以及犹太人们宣布了死刑，受到了蔑视和背弃。事件的进展在一年之间如此之快，令人感到惊讶。而约翰福音通过节期耶稣上耶路撒冷圣殿，在二章、七章、十八章三次记录。由此可见，耶稣的事工生平是三年的期间。耶稣用五个饼两条鱼喂饱了五千人的事件，发生在耶稣事工当中第二个逾越节快要到的时候。约翰之所以记录逾越节近了，就是告诉我们是当时是什么样的时期，是一个很好的事件的背景。然而这不单是记录的目的，耶稣是作为逾越节的羔羊而死。因此五个饼两条鱼的事件不是说明耶稣掰开饼和鱼递给众人，而是把自己给了众人的一个象征性的意义。约翰福音在描述行神迹的事件时，描述为神迹奇事，大多使用行迹的单词来表达。如果说神迹奇事只是关心事件本身，那么行迹或者是表迹是关心其中的含义。约翰福音二章水变葡萄酒的事件，四章医治大臣的儿子的病，第六章出现的五饼二鱼的事件，都可以称之为行迹或者是表迹。从某种意义上，信仰生活当中发生的包括神迹一样的事件，大大小小的，都称为表迹或者神迹。如果不能正确解释其中的含义，尽管发生了神迹一样的事情，却不能更新自己的人生，也不能使信仰成熟，只不过就成了经历的一件事。举例来说，如果得了癌症或者是一些重病，病例很难找寻的稀有的病症，医生也认为无计可施，只是摇摇头。可是却用神迹性的方法完全得到了医治。再比如在发生地震的现场，或者是在大事故的现场，然而却毫发无损地生存下来。那时就可以告白是神保守我，神爱我。然而经历了这些事情之后，如果结论是得了将要死的病、稀有的病，只要祷告就可以好转，下次如果再得了癌症那样的疾病，也要更加努力祷告，如果是昼夜祷告，也许就会更快的恢复。那热心的服侍主，即使发生了什么大的事故也不会死。以后如果热心的参与服侍，可能就会好得更快。如果以这样的想法的话，这就是一种错误的理解。 如此就会通过给那些通过疾病得到神呼召的人，或者是出乎预料的在瞬间面对死亡的人，给他们定罪。更进一步，这样的想法显然是表明他是不相信神的国。因此，在约翰福音在神迹事件之后，对于意义有很长的说明。 因为神迹的意义要比事件本身更重要。五个饼两条鱼喂饱5000人，剩下的零碎装了12筐。看到这些事情的人们认为，如果能行如此的神迹，可以解决我们吃喝的问题。然而这样的想法是错误的。所以说，他们想要让耶稣做王。 而耶稣之所以行神迹，并不是为了要做世上的王，就躲避到山上。后来，耶稣对于五饼二鱼的事件如此说：约翰福音6章32到36节如此见证。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 那从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乃是我父将天上的真粮赐给你们。因为神的粮就是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他们说：“主啊，常将这粮赐给我们。”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 只是我对你们说过，你们已经看见了，还是不信。快到逾越节，所有的事件所行的事件，不是分享了饼和鱼，而是分享了耶稣自己。因此，耶稣说：“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 信我的，永远不渴。每个主日到礼拜堂参加礼拜，灵魂就不饿吗？比其他的人更加热心服侍，灵魂就不渴吗？ 不，我的灵魂是否饥饿还是不饿？我的灵魂渴还是不渴？是不是不知道呢？如果是不知道，我们有必要正直的回顾自己。我们信靠主，向主献上礼拜。 还是出于宗教生活的安慰？神的话语是我的粮食，最高的价值。还是把世上的价值观视为最高的价值，为了吃更多、喝更多而东奔西走呢？ 今天是受难主日。 只算男人就有5000名要吃饭的情况下，用五个饼和两条鱼，也就是如同什么也没有。然而放在主手里的瞬间，意义就不同了。那饼就是永远的生命的粮，耶稣基督本身。耶稣把自己献上，分享与他人。 让我们灵魂永远也不饿。我们原本如同在野地里的人一样，不知道耶稣是谁，不知道我们的灵魂饥饿，也不知道我们需要永远的生命，只认为只要在世上吃好喝好，过得舒适，也就是一切的了。 因此借着五饼二鱼的事件，我们看到耶稣把自己给我们，看到耶稣的十字架，看到耶稣十字架的画面。我们要吃作为永远的粮食的主，我们就永远不饿，我们就会重生，我们就会打开属灵的眼睛，知道神，称神为阿爸父。为此，主在十字架上撕裂了他的身体，流出了宝血。我们要深深领会，我们是得到主恩典的人。如果我们更好地认识到了这一点，那么神尽心尽意、诚诚实实把我们栽种在我们的家庭、职场、学校以及生活的现场，使我们成为可以吃生命的粮和生命的水的人。要放弃食用世俗价值观的饼和水，越是食用的多、喝的多，就可以作为世上的主流而生活，显现自己。我们要把这样错误的想法放弃。我们本能的，我们的人生如同掉底的坛子，无论放多少、放什么都不能充满。欲望和虚荣的口常常是敞开的。掉底的人生，沉浸在永远生命之海的主里时，我们的人生因着主才能够充充满满。我们的生活虽然有大大小小的苦难和艰难，我们不是以世俗的价值观因着主吃喝，神尽心尽意、诚诚实实栽种的我们生活的现场，就会越过苦难，复活黎明，可以作为复活黎明的出发源头。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感谢神让我们回顾在野地的人们吃饼的意义。虽然只不过有五个饼和两条鱼，让只算男人也有五千人。然而我们曾经是只关注于这些，今天让我们知道那饼就是主。感谢神让我们领悟到这样的真理。我们曾经在过去的岁月里，我们常常苦于如何能得到更多的食物，如何才能得到更大的饼而东奔西走。然而我们仍然感到不饱，依然是饥饿的状态。然而在人们面前却装作很饱的样子。迎接受难主日，请铭记，除了撕裂身体的耶稣基督之外，什么也没有。在我们生活的位置上，吃世俗的价值观，求神让我们放弃这种在世俗的世上吃世俗的价值观，在世上想要发大话的这种贪心，让我们饮用永远生命的粮和生命之水的耶稣。让我们享受着因着主人生充满恩典，让我们每一天都成为圣餐仪式，神尽心尽意、诚诚实实栽种的生活现场，成为传复活黎明的出发点。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